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读启示录比较容易读的就是可能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以后可能就不好读了，因为第四章以后讲的是天上嘛，约翰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那我们今天看最主要的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启示录讲到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你们熟不熟？以弗所啊，
四美拿，
四美拿，还有什么？
别加摩
，还有什么？
推亚推拉
，还有什么？
萨迪，
菲拉铁菲，
老底加
，哇，你看，神你就都可以按照顺序的话念出来了，所以啊，我们也要把它按着顺序可以把它念出来。那七个教会是写信给七个教会，是谁写信的？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叫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啊。所以一方面也是讲到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啊，因为他把所说的话告诉他们。那这七个教会代表什么呢？是当时的教会吗？还是讲到全世界的未来的教会啊？现在呢？可不可以包括现在的？啊，就看你怎么解释圣经了。所以我们讲到启示录为什么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就是看你的解经的方式是什么。有的解经就是很一板一眼的啊，圣经上讲的这段啊，作者的意思就是写给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样就是写给这个教会啊，跟以后的事情没有关系。那但是如果我们讲就是启示录或者是讲到圣经写的很多的东西啊，它有它的一些属灵的含义，它的时代性并有的并不只是写给那个时代，它可能包含一个永恒的啊，可以讲到说未来的事情啊，发展的情形跟这个也有关系啊。所以也有一派的讲法，就是把这七个教会当作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啊七个阶段，你们听过啊？教会历史有七个阶段，
七个阶段，
因为教会历史到目前为止有2000年啊。如果你们读教会历史啊，这个教会历史不知道从何说起，对不对？2000年的历史，美国历史300年就已经很辛苦了，对。教会历史有2000年呐、啊，那看人怎么分类啊？有的分法是讲到三分法，有的四分法，哎，有的看到这个说，哎，可以七分法啊，把整个教会历史用七个时期来代替哈、啊。所以有一派的说法讲到这样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启示录是跟末世有关系，对，讲到是末后的事情，那又讲到这个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也可以讲到当时的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但是也可以讲到说是未来的，或者说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所进行的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四节，前面我们看到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还有讲到将那必要快成的事。启示出来第四节讲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啊，讲到七个教会，然后后面又说啊，然后你要写信给这个教会啊，给这个七个教会，然后开始之前他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啊，那耶稣基督的异象他长的样子是不是地上的，不是过去那是个谦谦和和啊柔和谦卑的，而是很荣耀的，表示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啊，审判的主他要来了。然后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啊，我们很难想象啊，七个星啊，有人把这个东西画出来啊，就是手里拿着七个星啊，星星就是在他手上。然后我们看在第20节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我们前面有讲说，讲到启示录会讲到很多七嘛。七星，什么叫七星呢？这边就有写啊，七星就是那七个教会的使者啊，七个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啊。所以你就知道，在启示录很多东西都有它的含义、预表的意思。就好像耶稣在讲比喻，有没有？耶稣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有解释那个意思，这个指的是什么啊？那就知道这是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在当时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很具体看得到的啊。然后有这七个教会的顺序，就是以弗所教会啊、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就刚才孙弟兄念的啊， 这个顺序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有一派人哈，他们在解释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把七个教会当作是一个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哈。那这种讲法开始是从有一个叫达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达密的？达密是爱尔兰人啊，那他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他属于弟兄会。你们有没有听过弟兄会？
有。
有没有听过尼托森？啊，尼托森就是受到弟兄会的影响，他去英国的时候跟认识他们，所以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这个解经的方式啊、读圣经的样子，都是跟弟兄会有关系。他们就把弟兄会跟这个地方教会他所带领的啊，把它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这个地方教会，或者我们讲到召会啊，或者讲到聚会所，他们的解经的方式很多都是会根据弟兄会他们的解经的方式啊。所以如果你读到讲到这个教会有七个世代，你注意看啊，很多他们的背景就是地方教会的背景啊。好，那我们看这个七个教会有一个共同点啊，耶稣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都有开始就提到说我是什么样啊。你看，但是他其实他自己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到第一个是讲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什么？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提到说这一位他说如何如何，那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他用不同方式来启示他自己。你看第八节啊，士美拿教会就说，你要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啊，死过又活的说。所以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讲到他是首先的，是末后，他是死了，可是又活过来了啊！这讲他另外一个启示啊，启示他自己。然后第十二节啊，讲到别加摩第三个教会啊，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耶稣有没有两刃利剑？两刃利剑从哪里出来？从他口里出来的啊！所以讲到他的时候，讲到哎，他讲话是带着利剑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很可畏，对不对？所以它是一种审判的啊，它是一个会责备，它是会管教啊，它甚至是讲到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它会惩罚你的这种啊，这种显现出来是这个样子，不像过去那么样哈，好像温柔慈爱的样子。然后第十八节，我们看推呀推啦啊，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讲脚像光明，同之神之子说啊。上帝的儿子啊，神的儿子，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就是前面啊，你看到耶稣启示给约翰，所以你看到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哇，他的眼睛、他的口啊、他的脚、他的什么，这个都有他代表的含义哈、啊，他就扑倒在地上。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到耶稣的启示哈、啊，其实大家只能领受到一部分。没有一个人说他能够把所有耶稣的启示都能够完全啊，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不同的教会，他都领受到啊耶稣不同的启示。有时候我们看到，哎，从这方面来讲，哎，看到他是一位审判的主，他是荣耀的主；从另外一方面，哎，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啊慈爱的主啊，所以他的所显现出来是很多的方面。然后我们再来看撒迪的教会啊，第三章。那他又讲他自己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啊，那讲这个讲的跟第一波所的有点类似啊。然后第七节讲到菲拉铁菲啊，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他启示他自己是这样子拿着个钥匙啊，这个钥匙是什么钥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钥匙啊，但是圣经上有提到说啊，无底坑的钥匙，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怎么样？他拿着啊，在他手中，能够看到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嘛。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的时候，把第一章看熟一下啊，然后再看第二、第三章，就比较熟悉一下。不然刚开始我们读会觉得啊，这些字眼啊很陌生啊。但是如果看、哎、这个前面其实都写过了啊。他说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可以说这个门啊，可以说是这个死亡跟阴间，他掌管这个啊。他虽然死了，可是死可不可以把他拘禁？不可以啊。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拿钥匙？
有。
我们有拿钥匙。彼得有没有拿钥匙？彼得拿的钥匙是什么？耶稣有没有把钥匙给他？
有。
什么钥匙？
教会。
天国的钥匙啊！你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有。所以我们也有啊， 他如何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如何嘛。啊，他可以从死亡胜过死亡，我们可不可以胜过死亡？我们也可以啊。你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七节十八节啊，讲到彼得，他得到耶稣的启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这个启示是神给你的启示啊。然后第十八节，我又还告诉你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啊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什么钥匙啊给你啊。所以钥匙在哪里啊？哦，在彼得那里啊。所以我们要进去要找谁啊？要找彼得啊。所以天主教认为说，这个啊，你们要得救吗啊，要借着谁？借着彼得啊。彼得在哪里啊？在我们天主教这里啊。我们天主教都是继承彼得的这个啊遗绪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其实真正的钥匙是在耶稣那里啊，我们只要找耶稣就可以了，对，他就有了。那我们看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啊，他称他自己为第十四节第三章啊，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啊，在神创造这万物之上的元首啊。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在哥罗西书也是讲同样的话啊。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都在启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不管是在使徒书信，那现在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这边所启示到他自己啊，越启示越完全啊。所以为什么你要多读启示录？你多读启示录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到他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啊。那他跟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有一些蛮相通的。第一个就是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对，每一个他都讲说我知道你的如何如何啊，大部分都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节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对不对？然后推啊推拉的也是一样啊，第十九节第二章十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啊，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对撒迪的教会，对巴拉铁菲的也是一样啊。那我知道你的行为如何如何啊，第十五节老底下教会，我也知道你的行为啊。那另外别加摩他不是讲到他行为，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啊。那这个啊，那另外一个推亚特拉也是一样，我知道你如何如何啊。所以耶稣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如何如何光景怎么样都知道啊。所以教会的情景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教会的主啊。然后他对每个教会都有讲同样的话啊，有的是在责备他们啊，知道你的行为之后，他就说你的行为怎么样，好不好？有的还不错，对不对？劳碌忍耐好不好？都很好，对不对？你看到，如果你看到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他说好不好？很好，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这都很好，对不对？可是他也有责备的话，有一些称赞的话、勉励的话，也有一些责备的话。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的话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把起初的什么
爱心
离弃了啊。这个我们常常会引用啊，因为我们常常会忙着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们结婚你们就知道了，对，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哇，彼此相爱，对不对？到后来呢，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很多事情你就把起初的爱怎么样爱心离弃了。这个是常有的现象，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会这个样子啊。在教会服侍久了之后，您发现哎呀，跟主的爱的感觉好像没有像过去那个样子了啊。好，所以这个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啊，但是也知道我们有一些东西不完全，他会把它指出来。那有的指出来是哎啊，这是不好像不怎么严重的啊，有的是很严重啊。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分头来一起来看这几个教会的情景啊。那他对每个教会也有一个要求，每个教会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成为什么
得胜
者啊，你一定要成为得胜者。得胜的话才会有什么奖赏啊，奖赏。所以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参加打仗啊，如果你不参加打仗的话，你会不会得胜？你就得胜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但是如果你参加打仗，不管说你知道打仗的话不是你一个人打的，是大家一起打的，对，像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多少人在那边打的， 像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对，有个弟兄他也去打，啊，他得胜的时候呢，他有没有份？得分得胜呢，有的时候也有份啊。为什么？因为他参与这场战争，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说他就开那个装甲车，开了之后呢，我说你没有看到敌人了，敌人在哪里都看不到。他说他们的啊，因为在美国，你知道有一些是叫精锐的部队，啊，有的呢比较是资源性的部队。他因为他不是职业军人啊，不是那种职业军人，他只是那种好像是自愿意的，所以就做的比较是后勤补给或者是支援的单位。所以他说我都没有看到那个伊拉克人，也没有打过枪。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阵亡？他说也没有啊。然后呢，你们去打完了之后做什么事情就没事了，我们就在那边等啊。所以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安排我们去参观什么考那个博物馆呐，啊。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怕我们太无聊啊，就看这个看那个啊，因为一下子就打胜了，打赢了啊。所以打胜的才有奖赏。你会发现，我们也是一样哈，啊。我们最终的就是要跟他一同得胜，得胜的我们才能够分到礼物，才能够得到奖赏。那每个奖赏也都不一样，你看到哈，啊。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就有奖赏。然后每个教会的奖赏也都不一样啊。你看，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第七节，那是讲到以弗所教会啊。那讲到第四面拿教会啊，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你看，那也不一样啊。然后另外一个得胜的啊，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啊，第十七节，一个吃生命果，一个吃隐藏的玛拿啊，这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到底这些奖赏是什么？你们得胜，你们最希望、渴望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啊，勋章，铁十字勋章还是青天白日勋章？啊，在中国大陆最高的勋章是什么？不晓得最高的勋章是什么哈，啊？那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勋章啊，你看在这里也是这样，不同的勋章啊，然后后面。推呀推拉的，你要得到诚心啊。那萨迪的话呢？萨迪的教会讲到说，你可以穿这个白衣啊，不从生命上涂抹他的名啊。那另外一个是你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啊，腓拉铁腓的啊。第十二节得胜的如何如何？然后老底家呢？得胜的就要与主同坐在哪里？宝座上哈，第二十一节啊，正如我得了胜，所以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哈教会，最终就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啊，得胜者。所以我们的信仰最终的根终结啊，目的就是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为什么讲到启示录最后，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束，会有一个最后末后的审判，在末后的审判，属神的人要不要受审判？也要受审判的，但是我们怕不怕？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因为在这审判当中啊，你如果得胜的话啊，你就会得着奖赏。那其实这个奖赏，如从一个角度看啊，每一个奖赏，我们不是强调吗？我们不要只是想要神的恩赐啊，我们要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赐恩的神嘛。你有了耶稣啊，有了主，还要什么呢？对，都有了嘛，什么都在他里面了，啊。如果你会注意到这个，不管是生命树的果子啦，或者讲到那隐藏的玛拿，可不可以讲到耶稣？可以讲到耶稣吗？对不对？玛拿可不可以讲到耶稣？耶稣说：“我是从天降下的什么生命的粮啊！”你们讲到那玛拿啊，你们吃了玛拿还是死？可是有一个真正是吃了永远不死的啊！生命树吃了就怎么样？永远不死，对不对？亚当当初想吃不到，后来想吃不到，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吃了这个生命树就怎么样，就永远活着啊。那耶稣也讲说，你们吃了我的肉我的血，吃了就怎么样，永远活着啊。那讲到诚心也是一样啊，他说我是明亮诚心如何如何的啊。然后我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你就都可以从讲到这个奖赏就指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其实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啊。所以启示录啊，从第四章以后可能不容易读，但是一到三章比较容易啊，所以你们就先读一到三章，好，把它读熟。从一到三章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啊，看到他的属性啊，看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做的啊，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七个教会哈，我们谈到末世论哈， 一定要讲到这个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有一种讲法，刚才我所讲的哈，从达密开始那个弟兄会啊，他们就推动有一个叫做时代论啊，时代主义，他就把整个的历史啊，因为神也是历史的主，既然开始是神发动的，对，结束也是神啊完成的，中间这个阶段呢，这个过程神有没有插手？神有，也有插手，神没有预定这个几个阶段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想着，哎，这个都是吗？因为神他是历史的主嘛，所以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认为说这七个教会所讲的就是整个教会的历史，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啊。而且我们可以去印证，如果我们对教会历史很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研究末世论，我们也要认识到教会的历史啊，也要认识到这个时代论所讲的这个东西啊，因为从这里哈、啊、可以引发出其他的教义，譬如讲到千禧年啊，譬如讲到被提啊，你们相不相信被提啊？有人相信被提啊，有人不相信被提啊，这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耶稣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哈、啊、在他的里面？也许他把你提，感谢主，你就在他里面，对啊，你也是被提啊。如果他没有被提也没有关系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你相信不相信什么，就像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多人对弥赛亚有很多的想法，对，那重要的是不是你的想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有的想法也是对的啊，有的想法是很正确，可是真的耶稣来的时候，你还不见得会接受他，对，你还想说，哎，这到底真的假的啊？像尼哥底母，对，尼哥底母他相不相信耶稣是从父那边来的？他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夜里来见耶稣，就跟他讲这个事情，哎，你所行的啊，若不是神的同在啊，无人能够行啊。所以他看到一点，对，因为从他的观念里面，的确你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啊。那可是他想说要不要接受，他还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对，那公开的接受还是默默的接受，还是默默继续观察啊？观察到他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尼哥底母还是最后还是接受，对，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出面了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看，所以我们不管说是我们对圣经有怎么样的认识，重要的是当那位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能够来迎接他，来迎接他，重要的是在这里啊。所以真正的是像耶稣来的啊，不是说弥赛亚要来啊，不是说我们从圣经上去认知到这个事，而是他来的时候他告诉你，我就是弥赛亚，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同样我们在盼望耶稣基督末世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见得说是我们懂得什么教义什么观念，重要的是真正他来的时候，我们有能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有没有坦然啊，隐身挺身昂首的来去迎接他。好，那我们了解这个啊，我们就了解这个我们就来看这个七个教会啊。有人相信被提，有人不相信被提，那时代论者是相信被提啊，他们认为说一到三章讲的是这个教会的历史，可是第四章以后呢，第四章以后呢教会就被提了，所以你注意到第四章以后就没有再提到教会了啊，所以他们有他们解经的一套方式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你不是很相信被提的时候，你的对他这个讲法你就会保留啊。所以只是跟各位讲到说这些的讲法会影响啊，影响我们很多的观念，譬如说讲到千禧年啊，讲到被提，到底是灾前、灾中、灾后啊？我们在后面的几堂课，我们会分别提到这个东西，讲到被提的问题，讲到千禧年的问题啊，讲到一些幕后征战的一些事情、啊。那今天我们着重在于这个七个教会，所以大家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啊定睛在这个七个教会的身上。好，那在教会历史上有提到这个几个阶段啊，他把这几个阶段分成啊七个阶段啊，我们看讲义啊。它分成哪七个阶段呢？第一个叫做使徒时期，以佛所教会他们认为是使徒时期的啊。然后第二个教会叫做逼迫时期啊，逼迫的时期，你看后面有一个年代啊，然后到一个结束的时间是312年啊。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312年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发表一个谕令啊，米兰诏令，就是让基督教合法化啊，让基督教就不再受逼迫。所以这个就是可是之前你看士美拿教会，如果我们看到他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他写的很多有关逼迫的事情啊，你要 受患难几日啊？
十日。
哇，这个圣弟兄这圣经好像都被你读熟了。受患难十日，如何如何啊？所以从这角度看，的确这好像真的是受逼迫的教会啊。那后来教会就继续在发展，有一个叫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哎，这边有提到有撒旦的座位在那个上面的啊，到底指的是什么啊？那这可以讲到是国教时期，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啊，罗马帝国就把这个基督教定为国教啊，在后来的一个皇帝啊，他把定为国教。那在国教的时期啊，这当中有很多东西掺杂在里面啊。那因为别加摩有它的属灵的意思啊，那我们等下来细细谈一下啊。所以有一个阶段叫做国教的时期，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教皇的时期啊，从590年开始啊。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读到590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年代啊。有一个人起来啊，教皇开始真正有影响力是从590年贵格利一世啊，大家听过贵格利啊，大贵格利，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听到有一些圣诗啊，贵格利的劝，不一样啊，贵格什么？
贵格宗教。
哦，贵格宗不一样，贵格宗那是后来的，以后从英国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从教皇开始就影响到这里啊。那这边有提到一个耶洗别啊，这耶洗别所讲的是什么啊？那跟教皇跟罗马天主教有什么关系啊？那这段时间很长啊，有人把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期啊，中古时期啊，590年一直到1517这个年代啊，大家要记得，这是特别的啊，蛮重要的，是马丁路德啊宗教改革的那个年代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叫做推啊推拉，那有一段时间叫做复原，所以萨迪哈、啊，有人说萨迪的意思就是恢复复原的意思啊，就把过去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啊，天主教后来把它走偏了啊的那些东西给恢复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宗教改革叫做复原的时期，那可以讲到从萨迪教会啊。那萨迪教会一直到1648年，其实在这段期间天主教跟宗教改革者常常征战啊，到1648年就签订一个合约，就彼此不再相争啊，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因为你在打仗的时候，大家拼个你死我活抢你的地盘，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德国还有北欧的中欧一些国家，他们脱离天主教，那天主教想把他们怎么挽回过来？怎么用什么方式挽回过来呢？用打仗的，用武力的方式。把他们征服，让他们再成为天主教徒，所以在争夺地盘。可是属于这个德国这些联盟啊，他们已经脱离天主教，他们也想从天主教当中再把这些土地人民抢过来，让他们啊改变他们的信仰，成为改革派、改革宗的啊。所以他们打来打去，他们打到最后有一个叫做30年战争。如果你们读教科历史啊，30年战争打完了之后呢，哎，发现哈、啊，跟30年前啊。30年前我们在打，我们有个边界，跟30年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结算一下，发现，哎，好像差不了太多，我们打了30年，可是最后还是差不了太多，那我们还打什么呢？后来他们就签订一个威斯特巴利亚的合约，这蛮有名的啊，在西洋的历史里，从那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和平共存啊，相安无事。之前他们会这样打来打去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1648年就结束了。他们结束了之后，就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们就不再争地盘了。我们争地盘干什么？哎，你信你的，反正我们好像彼此还是信仰都是信的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那这个外面的世界，而且在那个时候，那个新大陆啊，很多航海啊，这个是。世界上有很多未得之地已经被发现、被开发出来了，所以哎，我们不要打了，我们干脆去宣教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着重于宣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进到一个菲拉铁菲教会的时期啊，我们可以讲复兴的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世界各地开始福音就传到各地去了啊，然后到最后一个叫老底嘉教会，我们可以说是在最后啊，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末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可以称为老底嘉教会的时期，这是时代论把7个教会所定的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看到每个教会的名字啊，都有它的意义，跟它的意义跟这个都有一些相关啊。我们来现在来一个把它来分析一下啊。 以弗所啊，以弗所的意思是喜悦跟满足的意思啊。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劳苦忍耐啊，我们看到这经文上写的，也知道他们也能够分辨假使徒啊，但是他责备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却劝勉他们要悔改啊，行起初所行的。所以这个时代论者把他认为说，这个是使徒时期，就是使徒时期的教会啊，一直到使徒约翰为止啊，大概100年左右啊。那教会在使徒的看管之下，教义怎么样？很纯正啊，真的使徒假的使徒，只有真使徒才可以说这是假的，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教会的产生是他们很有生命力，很有见证啊，他们也是神所悦纳的，因为以弗所就是喜悦的意思啊，而且他们积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帝国的全境啊，在使徒的领导之下，教会就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基础啊，新约圣经也在那个时候都被写成了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以弗所教会可以讲的是这个地方啊，那从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讲到说是一种开路先锋型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很忠心侍奉，他们教义很纯正啊，你要传福音的话，你教义一定要很纯正啊，你要分辨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啊，他们真理很清楚啊，但是有时候因为着重于看重事工啊，免不了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对不对？我们常常也会这个样子啊，所以耶稣启示他是教会的主，他是手里拿着七星啊，真正建造教会的啊，不是使徒，真正建造教会的是耶稣啊，他是在七个教会的七个灯台当中行走的，他应许说得胜的要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传福音也就是传这个啊，你吃了不，你信了就得着永生啊，就好像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一样，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我们看四美拿教会啊。你看到士美拿教会，我们先看他的经文啊，第九节啊，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啊，一开始就讲到你的患难啊，而且耶稣跟他们启示的时候讲到他是死了又活的啊，所以表示他们在患难当中有很多人面对死亡啊，叫他们说你不要怕死亡啊，我们要不要怕死啊？我们不需要怕死，为什么呢？耶稣已经怎么样胜过死亡，所以我们在碰到逼迫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依靠主啊，因为只有依靠着他，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逼迫。他说这边你也听到这些犹太人所说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那这个我就不细讲啊。他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一直讲说你要患难你要受苦，对，魔鬼必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要务要怎么样至死忠心，叫你们被试炼我就赐给你们那种生命的冠冕啊，死跟生命是一个相对的，对不对？虽然他们有死亡的威胁，可是耶稣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怕，我会把什么冠冕给你，是生命的冠冕啊，然后你如果得胜的话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其实最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对不对？你现在死没关系啊，还可以复活，第二次死才可怕啊。那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在初代教会啊，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受到逼迫，一直到312年啊，基督教成为合法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啊，他们当时有记载的教会历史有记载，他们所受的逼迫最主要有十次逼迫，跟这个十日啊，这个数字蛮像的啊，十次逼迫啊，你患难十日啊，是蛮类似的，所以这两个世纪来，其实真正的逼迫应该从尼禄皇帝开始啊。那教会就接连遭受逼迫，主要的有十次之多啊。我们所了解，基督徒那时候被迫在墓穴聚会啊，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罗马，去很多地方，你会看到有那些遗迹啊。但是这些逼迫非但没有消灭基督教啊，并且还洁净教会啊，到最后终于得胜了。然后君士坦丁大帝就下诏啊，能够让基督徒有自由，所以逼迫才停止啊。那这讲到过去的逼迫，现在有没有逼迫呢？
也是有
逼迫，一直啊，从教会历史啊，还是不断的有逼迫。即便是罗马啊，把基督教称为国教，还是有逼迫。但是这个逼迫呢，不是在教会，是在很多个别的基督徒。很多人啊，就是被定为异端。可是如果我们看啊，他们其实他们的信仰其实是很纯正，他们这些人也是受逼迫，也是神的子民受逼迫啊。所以教会从被建立一开始，他在各地啊都遭受不同层次的逼迫。现在有没有逼迫呢？ 还是有逼迫嘛啊，在回教的国家啊，以前在共产国家也是受逼迫啊，以前古巴或者是在苏联啊，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基督徒啊，所有的天主教徒、主教什么啊，都是被送去劳改的啊，都是受到逼迫，甚至有死亡的威胁啊。那所以这个逼迫会一直持续，一直到世纪的末了啊。所以四美拿教会也可以说，它一直到现在还可以是可以适用啊。以佛所教会现在可不可以适用？也是可以适用啊。我们有时候会劳苦忍耐等等，行为都很好。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离弃的起初的爱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别加摩教会啊，我们来看别加摩教会。别加摩的意思啊，四美拿的意思是末药，好、啊，末药就是受苦，你就想到末药就会想到受苦啊。那别加摩的意思呢是高升或者高楼啊，或者是结合的意思啊。那耶稣说他们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啊，撒旦的本性啊。他的本质是想要什么？想要高升，想要高升啊，不断的高升啊。可是基督的本质是什么？谦卑哈，不断的降卑啊。而且这边还提到有一个，就是说哈，耶稣责备他们服从了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们提到尼格拉有没有哈？在使徒时代有个叫尼格拉，也有哈，在第六节，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提到。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行为的人，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别加摩的时候，哎，别加摩教会竟然去服从尼格拉。那什么叫尼格拉呢？啊，尼格拉的意思啊 ，Laos Nikos 啊 ，Nike， 你知道什么叫 Nike 吗？我们讲 Nike 啊 ，Nike 的意思就是得胜啊，胜过。尼格拉就是 Nike， Laos 的意思是人民啊，胜过人民啊。所以有人解释这个圣经，就是说哈、啊，就是讲到那个时代开始，教会就产生两种阶级，一个叫圣品人员，一个叫平信徒。平信徒叫 Laos， 就是平信徒百姓，平民百姓。可是有一个比他高一级的 Nike 尼格拉啊。那圣经上也有提到尼格拉，是讲到七个执事，对吧？可能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如果看到字义上来讲的话，他是胜过这个人民的啊。所以在使徒的时代啊，他你恨恶尼格拉一党行为的人，所以使徒的时代他并没有把自己啊，因为他是使徒的职分，他就高高在上。那彼得，你看到彼得、保罗他们都很谦卑嘛，啊，反而是降，就像耶稣一样降卑。可是到了别加摩的时代呢，他们那些圣品人员就把自己什么抬着高人一等，你要得救呢？得救要经过谁啊？经过这些圣品人员啊！你要洗礼受洗，只有谁可以给人家洗礼的？只有圣品人员啊！一般平信徒不可以。圣餐啊，你要用圣餐，谁可以？只有牧师啊，只有那些啊，尼格拉啊 ，Nicolaos 圣职人员可以去啊。然后你用了圣餐之后，你才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跟把握啊。所以你看到，在当时教会历史国也的确有那个时期啊，那个时候就是在国教时期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发展出来了啊，教会就怎么样，开始就高升起来了啊。本来教会都很谦卑嘛，很降卑的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起来，撒旦的作为就在他们当中啊。那他们而且还服从这个巴兰的教训啊。你知道巴兰，我们看到巴兰的例子啊，巴兰是在旧约的历史，本来是要去咒诅以色列的，可是咒诅不成呢，怎么办呢？只好祝福啊。后来可是啊、哦，人家还给他钱了，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啊，我既然不能咒诅你啊，只要啊，哎，你去诱惑以色列人，我们上次不读到吗？你诱惑以色列人，只要他们犯罪，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行奸淫啊，等等等等，那不必我去咒诅他了，谁会咒诅？神就会咒诅他，所以他们就得了瘟疫嘛。啊，看到那个，所以巴兰的教训的意思就是，巴兰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来去毁坏教会、拆毁教会。本来撒旦是想要用逼迫的方式想要毁灭教会，结果逼迫不成，他就另外一个方式怎么样？诱惑的方式。哎，这个很好，对不对？就像撒旦怎么样试探耶稣？撒旦怎么试探耶稣？哇，诱惑啊！你要不要吃啊？你可以把东西变成，然后呢，把世界的荣华给他，对不对？你可以得到这一切，你可以得到这一切啊！所以诱惑，所以你看到教会就因着受到诱惑，哎，他就高起来，高人一等啊！ 你们成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高人一等？要小心哦，你可能就是别加魔了。你要觉得，哎呀，你是很卑微、很谦卑的啊。如果你有一种自高、自傲、自大的感觉，那个就是出于撒旦啊。那别加魔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不仅是有一种尼格拉一党的啊，那他们骄傲，他们也带进很多异教的习俗，还有物件都被带进来。你们不知道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在行奸淫。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事是在拜偶像。你知道圣徒的那个遗物啊，当时中世纪他们很流行圣徒遗物，哎，这是多马的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约翰的什么？这是耶稣的什么？好，他们就去膜拜那个，他们受到当时的那个异教的影响啊。那这个东西就掺杂在那里。我们读教会历史也读到这个阶段啊。当基督教已经不受逼迫的时候，可是他们的灵性开始就坠落了啊。所以为什么有修道主义起来，就是因为在反对这个啊。那这个就是讲到世俗的价值观进到教会啊，不是基督做主啊。那真正的那个做主的那位应该是耶稣基督才对啊，可是他们却让撒旦去做主，他是自高自大。所以耶稣其实他是有两刃利剑的啊，他要把你们这些心思意念啊，把你们所做的错的事情把它指出来啊。然后应许他们得胜的必将隐藏的玛拿给他们了，并且赐给他一块白石，名字就被记在天上啊。这是别加摩那个时代，我们讲是在国教的时期啊。所以国教的时期是教会跟政治结合在一起啊，因为这个皇帝啊，他让基督教成为国教，可是当时的权柄还在皇帝的手中啊，所以教会就受到这些皇帝的影响啊。那皇帝要做的很多事情，教会必须要去配合。那可是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后来亡了啊，如果我们读历史读到西罗马帝国后来灭亡了啊，变成只有东罗马。那这边我们讲的是现在是讲到西罗马的部分啊，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就造成一个权力的真空，蛮族入侵，对不对？蛮族入侵变得是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抵挡他们，那老百姓要受苦了。那老百姓受苦，我们读教会历史，那个时候谁能够维持这个当时的社会的秩序？
教宗，
就是教会啊，教宗，特别是罗马的主教，罗马大主教。后来这个他地位越来越高，高到一个地步，变成哎教皇啊。我们现在讲的教皇，教皇的英文叫做什么 ？Pope 啊 ，Pope 的意思是什么 ？Pope 的意思就是爸爸 ，Papa 啊，从 Papa 来的啊。每一个都叫我什么？爸爸。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教宗常常跟大家讲话的时候说：“孩子们呐、啊，孩子们呐、啊，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教皇的权力开始起来了啊，从西元590年贵格里开始啊。那这个推啊推拉的意思就是献祭烧香的意思。那个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看起来是不错的啊。你看到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爱行为很好。”罗马天主教我们重视行为。有没有重视爱心？也是很有爱心嘛。社会工作他们也都做啊、哦，所以教皇刚开始并不是说很邪恶啊，后来腐败的时候才变得邪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有爱心的啊，他是真的是摆上他的生命啊，然后呢，真的是愿意付出一切去爱这些羊群啊。他也有信心啊，也有信心，也是勤劳，也有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啊，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啊。真的是当教会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行的善事怎么样？真的是那些影响力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跟前面有点类似啊。前面讲到巴兰的，那现在变成耶洗别啊。那耶洗别旧约讲到耶洗别是讲到什么意思？西顿王的女儿啊，耶巴利的女儿啊，叫做耶洗别，她嫁给谁？雅哈、啊、这个其实雅哈就是很有名的，可能是很怕太太的，对，太太说什么就听什么的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耶洗别的意思就是，他不仅是引进巴利啊，引进那些偶像的崇拜，重要的是他掌控他的丈夫，王应该是谁？应该是他丈夫做王啊。结果我们读到那段历史，好像都是谁在做王？都是耶洗别啊。雅哈所做的坏事，好像都是耶洗别在支持他啊。你要去拿那个葡萄园吗？你很想要那个葡萄园，他都不敢拿，对不对？很简单嘛，啊、哦，不，谁出的主意啊？耶洗别哈、啊， 巴黎被引进出来是谁做的，都是哈。到后来啊，以利亚他不怕亚哈，对不对？他怕不怕耶洗别？最后很怕啊，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哇，他就吓跑了。从耶洗别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 controlling 的 spirit 哈，就是一个掌控、控制的灵在那个身上啊。而且这个他引诱他们去行奸淫哈，我们讲到行奸淫、拜偶像，像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讲到属灵上的淫乱。本来我们敬拜的是敬拜谁？只有敬拜神哈。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你说敬拜的除了敬拜神之外，你还拜其他的偶像啊？哎，我神啊，我也拜你，可是我也拜偶像，神要不要这个？神不要哈，你还在我的圣殿里还去拜别的神，那这怎么可以啊？所以这变得说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耶洗别有一个掌控的啊，一个控制的一个灵进来了，而且是女的啊，而且他们行了属灵上的淫乱，如何如何的啊？那这个从这里角度上来看啊，我们看罗马天主教，它就是有很多，前面我们讲到说它重视很多的传统，它重视很多的遗文啊，还有一个它有一些崇拜，有一些的教义跟圣经上并不是那么符合。比如说讲到他们对于圣母，他们把圣母的地位抬得很高啊，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他们会说她是神的母亲啊，我们说她是耶稣的母亲，可是他讲圣。在天主教，如果你们现在问到天主教啊，玛利亚是谁，他就说神的母亲，神的母亲啊，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在当时有一个叫景教啊，聂斯多留，他就是反对这个名称，神的母亲我怎么可以接受，我们这样子哈，我们把它改个名字叫基督的母亲，可不可以？基督的母亲可以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这样子把神的母亲改成基督的母亲啊，他就被定为异端。我们在教会历史看到聂斯多留后来被赶出啊罗马教会，他被定为异端，后来他往东就成为中国的景教。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议题啊，就是玛利亚到底是谁啊？他说是神的母亲啊。如果你反对的话，你就否认耶稣的神性，对不对？那你就是异端了啊！就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一样很尊崇玛利亚啊。所以甚至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用啊，向玛利亚祷告，甚至念玫瑰经等等的啊。你知道玫瑰经啊，是有一个修道士，你知道天主教他们在念玫瑰经啊。他说玛利亚向他显现，
还有珠
啊，他珠串啊。玛利亚向他显现，然后呢，告诉他有一些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很简单，就按照这经文祷告。
啊，
那按照这个经文祷告，那这个就是玛利亚显现。在教会的历史上，天主教历史很多时候哈，玛利亚有显现，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甚至他们的教义当中会讲到说，玛利亚是没有罪的，没有原罪啊，所以因为他把他地位抬得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哎，推拉教会啊。在描好像在形容着是罗马天主教跟教皇时期啊，好像有点道理啊。所以因为他们引进了圣母跟圣徒的崇拜啊，他们就偏离了真道啊。那这个推拉所代表的是一个烧香的那个味道啊，献祭烧香的味道，是表示说烧香教会啊，有可能它只有敬虔的外貌，很多的遗文啊。如果你看到天主教它那个遗文望弥撒，或者说你在圣彼得大教堂看到他们那个仪式非常的华丽啊，可是有时候看不到那个敬虔的实意啊，他们有信心、行为和爱心，却不能分辨啊那个偶像跟属灵的淫乱，这也不行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有爱心、有信心、有行为，这个都很好，对不对？可是你要有智慧啊，你要能够分辨啊。如果你不能分辨的话，你虽然有这些东西也做得不错，你的慈善工作也做得不错啊，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还多，可是这个我们的主他是眼目如同火焰啊，脚像光明啊的童，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真正神的儿子才能够啊真正把这个真理能够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个他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好，我们再来看萨迪的教会，既然讲到罗马天主教，接下来在教会历史讲到反对罗马天主教是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开始啊。那萨迪的意思是红色啊，你想到红色就是很有生命力，对不对？像血一样这样子啊。可是他对萨迪的教会怎么说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着名你是什么，活的其实是死的啊。然后呢， 你要警醒啊，兼顾那剩下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哇，撒迪好像很糟糕，对，我们读到这几个教会当中，这个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表示他不重视行为啊。宗教改革有没有强调行为？马丁路德有没有强调行为？因信称义啊，我们只要信心，信心。一讲到行为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你定为异端的，你过于强调行为，对吧？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就把你定为异端。你一直讲这个的话，你就很忽略、很避讳去讲行为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哎，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啊。的确，在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在宗教改革之后不久啊，整个的那个热情就消减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信称义是不错。马丁路德把这些启示啊，这是一个真理，启示出来，哎，我们信了。马丁路德自己的生命的体验也是这个样子啊，他经历到那种他原来有那种很深的罪恶罪疚感，可是后来发现信心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哎，他发现他就称义了啊，所以他把这个真理阐明出来说，哎，大家也真的是有这样的领受。可是，在教会历史提到说，在过后啊，宗教改革之后的100年之后，整个的信仰就变得枯干了，灵命也都死沉了啊，整个。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啊，我们基督教会常常去宣教。马丁路德有没有重视宣教？在那个时代，宗教改革者啊，没有一个人想要去宣教，没有讲到宣教，是讲到是后来莫拉维亚弟兄在18世纪的时候啊才开始。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强调一件事，就是教义，最重要的是教义。既然我们脱离天主教啊，我们掌握到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他们常常强调事情的，就是强调一个神学，强调一个教义。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你的信仰要很清楚。我们是因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啊。所以渐渐他们的行为上也不怎么去强调了啊。所以到后来的这个，虽然是把真理给恢复起来啊，但是信仰在不久之后就陷入了追求，只是在追求正统的神学哈，追求正统的教义，他又不强调行为，教会又变得死气沉沉啊。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在宗教改革之后不到100年啊，他们开始人们的灵性就不满足，有个敬虔主义就出来了啊。敬虔的运动就是有个东西我们失去了啊，就是属灵里面的那种生命啊。所以为什么这边讲的说按着你的名是活的，对不对？哎，因信称义，我是基督徒，我是得到永生了啊。可是呢，你却是什么？你却是死的，因为你的行为在我神的眼前啊，没有一样是完全，因为你不讲到行为这个事情啊。圣经上有没有讲行为？也有啊，我们要有好行为啊。所以在有一种教会，如果你在信仰上你过度强调神学，过度强调教育啊，你就会失去了活泼的属灵的生命啊。所以耶稣启示说，他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是活的，对，有灵在这当中啊，不只是一个名字，不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啊，所以他又勉励他们说，如果你要得胜的话呢，你就要穿白衣与主同行啊。穿白衣与主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行为啊，记不记得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就蒙恩得穿什么？新妇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什么所行的义。所行的义啊，所以你穿白衣与主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行为你要见证啊，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啊。所以我也必不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因信称义，你救恩会被失去，这也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啊。我也不谈这个神学的问题啊。但是这边讲到说啊，你要得胜，我才不把这个生命车上啊涂抹他的名啊。所以意思的时候，你名字写在生命车上，会不会被涂抹呢？如果按照这样讲法的话，就可能被涂抹哈，所以救恩会被失去啊！我不去判断，你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啊。但是那个时代论者讲到说，这个是撒迪，有他的，哎，好像有他的意义哈，有他的道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腓拉铁腓啊，腓拉铁腓就是 Philadelphia 啊，费城。Phileo 的意思就是相爱啊，彼此相爱。铁腓的意思就是兄弟啊，兄弟相爱。那这个行为好不好啊？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教会是最好的。好，耶稣都是在讲他好的地方，好像都没有在责备他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啊，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我现在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啊，如何如何啊。然后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哎，这是不是被提，对不对？啊，所以这种灾权被提的啊，所以你可以从这当中来去想啊。啊，然后我必再来，如何如何啊？所以在这边讲到弟兄相爱的教会啊，所以像达米啊，达米他们是弟兄会，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腓拉铁腓就讲到是我们嘛，我们弟兄会啊 ，Philadelphia 就正好是这个样子啊。那你也可以讲到说是基督，就是更正教哈，就是宗教改革的这群人，跟天主教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打，他们开始就去宣教。所以敞开这个门啊，我们可以讲死亡跟阴间的门，也可以讲到福音的门。对，保罗也讲到福音的门打开了，你福音的门打开了之后呢，怎么样就不能开了就无人能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就怎么样源源不断啊，传开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宣教，他们开始注重宣教啊。所以当这个宣教门打开的时候，世界各地都有福音的广传啊。所以这代表说，腓拉铁腓的教会是代表你的心胸是一个广阔，四海之内皆什么都是兄弟哈，教会的心胸广阔了哈，不再去打来打去，去接纳各族各方的人哈。那在基督里都是成为兄弟啊，所以耶稣他其实他自己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我们可以讲到是福音的门啊。那如果是得胜的话呢，他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啊，上面有写神的名、圣城的名和耶稣基督的新名都写在那上面啊。你就开这边就看到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边就有提到说，由神那里啊，从天而降的圣城的新耶路撒冷，在这边就已经先讲出来了啊。所以最胜得胜的意思是，到最后啊，我们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所讲的是一个整体，不只是普世性的教会，而且也代表是神的子民，不只是现在神的子民，过去在旧约神的子民也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讲到那个神那个城哈，叫做耶路撒冷，是旧约的城啊，新耶路撒冷城啊。那这个是代表旧约新约整个啊神的子民的组合都在这里面啊。所以从腓拉铁腓教会我们可以讲到是福音啊宣教开始开展的时候。好，那最后是老底加教会啊，老底加 Laos 啊，我们刚才讲 Laos 的意思是人民啊，底加的意思啊 ，Dekaios 的意思是权力，人民的权力啊。那过去是君权的时代啊，过去是神权的时代，可是现在呢，二十世纪是什么？民权的时代哈、啊，谁最大？老百姓最大啊。对，所以选举大家都要拜托你拉票了。以前不是哈、啊，以前我打仗我征服你啊，你听我的话。现在呢？哎呀，我听听你们讲的话啊，是吧？所以那个奥巴马啦、布希都要停下来，要听听老百姓是怎么说话啊。所以讲到人民的权利，可是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富足？
不能富足。
他很富足啊！你看到第十五节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可是你如温水，不冷也不热啊。有人讲说，这个是在形容那个城市啊，老底加教会那个地方缺水啊，所以它的水都是从山上泉水引过来。那山上刚好有个温泉啊，那温泉引来的水原来是热的，
温
的。那到他那边之后呢，就凉了，然后也不是很冷，那叫做什么？
温水，
不冷也不热哈、啊，那是温水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哎，我把你吐出去，讲到你的本质啊，表示他们在属灵上好像是很富足。哎，这边他说哈、啊。你说我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所以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很富足？你看到真的是跟比起啊，十九世纪之前哦，他们都很穷苦的。我们读到很多的历史故事，或者我们看到一些纪录片哦，好穷苦啊。对，我们现在哇，什么好像很建设都很美好很发达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富足的时代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怎么样？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瞎眼、赤身的啊！我们觉得说一样都不缺，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真的到后来也有人讲说，哎，要不要信耶稣？啊，不必，我已经很知足了啊！你有没有听到这种讲法？很多讲法就是现在真的是我们太富裕、太有了啊、太有了，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讲到是人民的有他的一个权利的时代啊。那所以在时代论者认为说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啊，民主和民权的意识充满整个世界，那教会也受到民主之风的影响啊，强调独立自主。以前教会都是要听从这个主教啊，听从这个领袖的话，现在呢每一个都有的教会还投票，投票来选牧师啊，投票要不要把牧师啊换一个牧师或是干嘛的，我们教会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投票表决啊，我们刚才投完票的啊。那由于科学昌明，世界和教会普遍都很富足啊，那在物质上似乎是一无所缺，可是在属灵上呢却不像是从前那么热衷那么频繁。以前他们信仰真的是把整个生命都摆上了，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个样子啊。那所以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教会啊，所以以人为本的教会就你就满足谁啊，满足人啊。对，这个教会成不成功要看你的什么人数啊，你用头用脚来表决啊，所以你就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才会吸引人来啊，你就会发现渐渐失去对神的热情啊。可是耶稣其实他是那阿门的啊，诚信真实见证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啊，那真正的主是什么啊，不是人民做主，是谁做主，他是主啊，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普世啊世界的主。那得胜的话呢，他应许说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就如他得胜嘛，跟他坐在宝座上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真的是可以讲到是在当时历史有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是在描述这个样子啊。那当然这七个教会都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永恒性啊。所以现在以弗所教会也可以应用在现在，老底家教会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当中。普遍来讲，我们虽然属于老底家的时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还是像过去的以弗所教会，我们还是可以像过去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为主受苦啊等等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看到末世论啊，我们要了解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到时代论者他们讲的啊是什么，然后整个的圣经的启示啊，神他是不只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由他开始由他结束，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都知道了，他也都预定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特别是如果你跟教会历史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明白啊。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七个教会啊。那下一次我们会提到千禧年啊，会提到被提啊，所以很多这个末世所讲的一些主题，我们可能都会包含在里面啊。大家有没有问题？
讲到那个切拉教会，讲到耶洗别，那只是一个叫那个名称吗？还是真的那时候有个人叫耶洗别？
就看你怎么解经啊。有人说这个字义讲这个就是这个啊，耶洗别就是耶洗别。那你说耶洗别是讲到这个预表旧约的那个啊，那不可以这样说，那就看你的解经是怎么解经。那我相信这里面所讲的都是用灵异的啊，用灵异，比如说像巴兰，怎么那么巧有个巴兰啊，刚好有个耶洗别啊，这个名字应该是很不好听的，你会不会给你的女儿取名叫耶洗别？在那个时代也是不会的吧。所以因为是坏人嘛，对，那可能是希顿人可能放到，可是我们教会当中明明知道你是坏人，你会不会给你的儿子取名叫，现在啊在美国有人把他儿子取名叫 Adolf Hitler， 不行啊，太可怕了啊，这个东西大家看了看这个名字就好像你把你的儿子取名叫撒旦一样啊，人家看了同学看了都会怕怕的，所以不行被退掉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指用从灵异来看，从灵异的角度看，不然的话你解释启示录有人用字义啊，一定要照着这个啊按着顺序解，那也可以，但是你可以解出一个东西出来啊，那是你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我认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然的话太狭窄，那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也许不在新月里面，新月里面没有也许
旧约新约里面有一些名字是旧约的名字引用，譬如像巴兰啊，是因为旧约啊。那耶洗别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读列王记啊，上十八章那边就提到耶洗别啊。耶洗别就是我们从他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品格。那旧新约为什么提到他，跟他的那个品格也有关系，跟他所做的。对，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这样读哦，看到巴兰你想到他做的什么事情，然后你就知道他这边讲的意思，意义来讲应该是那个意思啊。你服从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到底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在旧约只讲到有一次，巴兰就是教导那些这个摩押人跟那个米甸人去诱惑以色列人行淫，然后跟他们一起跟女子行奸淫，就这件事情。
如果说把它预表示教皇时代，然后这里讲说他引诱人去行奸淫又自祭偶像，那在教皇时代他那么明显又去自祭也祭偶像嘛，又去行淫嘛，
对，
那这行淫是这种属灵的行淫，还是真的是像他们那时候有弄？
一般来讲是讲属灵上的行淫啊，因为你这边讲的都是淫淫，而且我讲这是时代论的讲法，不是绝对的，只是给大家参考。但是有没有它的道理呢？也有它的道理，就是你们听听看，看看。所以意思就是，你用灵异的角度上，你可以用旧约圣经跟新约把它串在一起去看，你也可以从历史上去印证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绝对的，我只是说有一种讲法。那有没有它的道理？好像也有它的一些道理在那里。按照这样的顺序上来看的话，那既然因为它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啊，因为这个斯可福曾经还有达米写的这个时代主义啊，影响到很多的人对千禧年的看法，所以你要读千禧年之前，你要稍微了解时代主义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他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分成好几个段落。下次我们讲千禧年的时候，我再把那个时代论所讲的那个时代主义把它写得更清楚啊。他讲的并不只是教会的时期，而是从亚当那个时期一直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开始分成七个时期，然后后面才提到千禧年的一个观念。啊，那这个是一个解经的方式。所以我们读讲到末世论，一定是根据圣经。可是根据圣经会受到什么影响？受到你解经的影响。啊，你不同的解经方式，你一定会带出不同的结论出来。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到底哪一个解经是最正确的。而是你可以看不同的一些角度，不同的看法，不同参考。那但是有一个重点，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你要看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有些奥秘的东西你不知道就是放着，你不要硬去强解。那这样子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态度。好，还有几堂课啊，再忍耐一下，忍耐到底的怎么样？
请问现在的21世纪教会是哪一个？
一直到末了，到世界的末了，就是继续是老底家。
我们在老底家时代。
好，这只是一个讲法，让大家做参考。所以要冷一点，不要不冷。
好像黄牧师
的开高一点。
黄牧师好像美国的建国啊，是也是属于在这个复兴时期的哈，美国的建国他们受迫害。
菲拉铁菲，
菲拉铁菲，
我们都很喜欢菲拉铁菲，因为七个教会当中，菲拉铁菲讲的是最好。我们不喜欢老底家，我们不喜欢沙迪、推亚推拉，以波索还可以了。
讲到
谁？好，我们就讲到这里。